财是怎么发的？这佛不但是佛，古圣先贤都是这么教我们。这里都有因果啊，种善因才得善果啊。所以佛给我们讲，你要想发财，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因是什么呢？财布施啊，我用财力去帮助别人呐、啊，你自然就得财富啊。你帮助别人越多，那你这个因殊胜呢，你的果报就越厚啊。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那是缘。你看，你种的有因，因遇到缘，果报就现前。所以命里头有财富的大富张者，他不管经营哪一种行业，他都发财，他命里有啊。命里没有的强求不到啊。所以佛家常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要懂理论，要懂方法，如理如法的去做，决定就得到啊！真的是有求必应，求财富得财富，求聪明智慧得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得健康长寿啊！古时候啊，求儿女决定得好儿女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它有道理在。你要不懂道理，不懂方法，盲目的去求，这求不得，那这个得不到的啊。所以要想聪明智慧，一定修法布施；要想健康长寿，一定修无微布施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利益众生呢，就是真正利益自己啊。只知道自利，不知道利益众生，不知道利益社会，那是完全不懂得利益自己啊。这样的人我们也看到很多啊，命里有财啊，发大财的人啊，亿万财富的人，他生活很苦啊，一生没享过福啊。虽然有亿万财富了，他一毛不拔啊，不肯做一些好事，自己又怕别人害他啊，还要请多少保镖来保着他啊，自己很节省，都吃的是粗茶淡饭，一生都没有享受，最后死了，钱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啊！你说这人活得冤枉不冤枉？真有，而且很多，古今中外都有啊。那么这个原因是，就我们常讲，你有钱是你的福报，用钱是你的智慧。你有钱是你的福报，用钱是你的智慧。他没有智慧，他不会用钱啊。有智慧，生生世世富足啊，不是发财，不是发的一生的、啊、生生世世都发了，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是发这一生，来生就没有了啊。所以佛法重视智慧，不重视财富啊。你有智慧必得财富，有财富未必得智慧啊。 这个是佛法重视智慧的因呐、啊，啊，所以佛法重视觉悟啊，重视要发心大，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量大佛大，啊，人一定要有大心量，一定啊要常常想到社会，要想到啊众生，尤其是想到苦难的众生。我们要怎样帮助他？今天世界上苦难众生多啊！他为什么受苦受难呢？前生没修福，这一生又不知道修福，这个苦难就不能避免了。啊，靠一些慈善团体来救济，救济也发不了财。啊，靠人救济呀，你的生活依旧不自在。最重要是教育啊！啊，你看看中国外国大圣大贤，他们都选择教学。啊，释迦牟尼佛大圣呐、他的出身好啊，生在帝王之家，他可以继承王位，他放弃了，我们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放弃王位？用政治的手段来为众生造福，那不是更好吗？啊，话是说的不错，一个国家贤明善良的领导者，确确实实能够造福这一个国家。但是不能造福全世界呀、啊！所以他舍弃王位，啊，放弃政治，他去教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去做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干这个事情啊，走出国界啊，他的教学范围不是一个国家，全世界的，只要愿意跟他学，他都乐意的教导，而且不收学费，义务的教学，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觉悟啊，问题才得到真正的解决，永恒的解决。啊，那我们再仔细观察，全世界许许多多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有大智慧、大福德，他们也都选择这个行业啊，搞多元的社会教育啊。我们冷静观察，这的确是一个稀有难得、非常伟大的工作。能够自己刻苦教化众生，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啊！这个三句话他做得很圆满啊，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 不设六意，善乎意业，清净无染，他完全做到了。他做到之后啊，再来教导我们。啊，口业第二，不念舌，念舌是挑拨是非，过失很重啊。啊，那就看你挑拨的这些事项以及它的影响。啊，小而言之是挑拨两个人不和。啊，在家的面前啊，说乙怎么怎么不好。啊，在乙的面前我说甲对你怎么怎么不好。啊，这两个人就不和了。啊，大的这个是非挑拨两个国家不和。两个国家不和就发生战争了。所以他造作罪业的轻重要看两舌造作的业因。这个里面还有更严重的，是破坏僧团，破坏教学啊，挑拨让学生不信任老师，老师对学生有疑惑，这个罪过比挑拨两个国家战争的罪还要重啊。为什么原因呢？这佛常说了，两国交战死亡的人很多，你是杀别人的生命啊，伤害别人生命啊。你在这个教学场合当中挑拨，你是断众生的慧命啊。断慧命的这个罪比断生命重得太多太多了。什么原因呢？生命容易得到，啊，慧命呢很难遇到。你看《开经记》里面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百千万劫好不容易有个机会遇到了，你这一挑拨把它破坏了，信心丧失了，你说你这个罪多重？啊，你杀人一个生命，也许他来生的时候又得人生了。啊，所以得人生呢，比遇佛法容易啊。啊，一个人有机会学佛，你把它破坏了，这个罪重。啊，这个罪业，佛在经上讲啊，堕阿鼻地狱。啊，人往往为了眼前一点小利，或者是眼前一点愤恨，啊，造这样重的罪业，他不知道，他要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我相信他再也不敢造作。啊，如何要了解业因果报的可怖呢？那一定还是要讲经说法，啊，要把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他真的懂得了，真的体会到了。那我们在 这个最近这半年多来，我们曾经听到许多的讯息啊，我相信那不是造谣，也决定不是宣传迷信啊。我也曾经让同修们，你们要认真发心，把这些事情呢资料写出来，作为我们内部参考资料，不向外流通。啊，最近很多鬼神附身呐，啊，据说啊，地狱道、恶鬼道，啊，我们科学里面讲啊，这是不同维持空间的生物，他们的生活状况。啊，他们也仰慕大乘佛法，也希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他们也在听经，他们也在念佛。啊，我不只听一个人说的，很多人告诉我。啊，我相信啊，这些人不是无缘无故来造谣来骗我。啊，骗我嘛，总是有企图上。啊，我什么也不能给他。啊，我相信他不是骗我，这些是真的。啊，那么我们自己到场，陈光别老居士往生之后，我们念佛堂，啊，杜美玄居士，啊，老林长的冤亲债主附身。这是大家亲眼看到的啊，那么多人看见的，这决定不是假的啊。类似这些事情啊，其他地方也常常有发生啊。所以现在我们晓得鬼神呢，在念佛的人很多，在读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的很多，人有回报不相信，鬼都在念他，鬼都相信啊。啊，那么这些人的是，这是回报的人，造谣生事的人，你鬼都不如啊。由此可知，他将来到哪里去？他鬼道都去不了啊，鬼都比他好。所以这个是两舌的业，决定不能造啊。纵然我们听到啊别人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个回报啊，我们也不能够传语啊。人家来对我们说啊，某个人对某个人讲，我们听了之后立刻把它忘掉，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尚且不能放，何况口里头的言语啊，这样好，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善业啊，都在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就明妙心菩萨劝我们呢，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打得念头死，虚如发生后。啊，这个教诲好啊。第三种呢，不悟口。啊，悟口是说话粗鲁，表情很难看。啊，这个有啊，我常常遇到。我在香港讲经啊，这一次从中国大陆来香港听经看我的同修有100多人啊，来自各个地方的，很不容易啊，到香港，香港那个入境呢也很难拿到 他们很热忱的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只有四天的法会，看到我了，一个个都争到前面来，有的送供养，有的跟我照相，当然大家都希望往前面挤嘛，那我们的护法就看到就很不高兴，那个面孔就很难看的，不要说好大的声音，我听得好难过啊，怎么可以这样待人呢？这是什么叫卧口啊？所以在这种场合之下呢，我们总要设身处地替人家想，假如我是他，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应当怎样对人啊？拥挤的现象不能有，劝导和言爱语不可以大声的吆喝，不可以板起面孔那么难看叫人家一看，将来人家回到中国去，净空法师旁边的人都像罗刹一样，都很恐怖这成熟话吗？这多难听呢，是吧？总要叫这个他们回去的，哎呀，法师旁边身边都是菩萨了，你们就好了其实做人的基本道理我们修行就在这里修啊，要把这个态度改过来这修行从哪里？就在这项修行从这些地方看到，看你修行功夫决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记住佛在经上常讲，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要叫人生烦恼这个重要这是机会教育，大家搞成习惯了都不知道秩序是要维护，还是要和言爱语幕后一句不欺，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这个里面范围非常非常之广这口业也是六舍四类的过失身业不舍律仪，律是法律仪我们现在讲的风度那个律就是规矩决定不违背规矩决定时时刻刻保持住自己的风度这个里面的范围也非常之广律仪在佛经里面讲到三句境界也就是说佛讲的这个规矩大略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有文字记载的像戒经戒法通常我们讲的五戒八戒十戒居足戒这是属于律仪戒这个戒条里面有规矩也有讲到风度的地方大概讲这个规矩比较少讲日常生活的威仪讲得多 虽然是文字记载的，我们要记住佛说的三千年前古印度当时的那些生活规范，现在已经隔了三千年。这个地方是新加坡，不是个印度，因此我们要体会到佛讲的这个律仪的精神之所在，不能够啊用这些条文，它跟我们不能够相应，也就是不能适应我们现前这种生活方式。精神可以不变，条文呢是要修订的。在中国唐朝时候啊，这大家都晓得，百丈立清规呀，马足建丛林，百丈立清规。清规是什么呢？就是律仪界的本土化，律仪界的现代化，它才能适合于现代人，适合于这个地方的生活方式。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戒律的精神永远不变啊。那个戒律的里面所记载的事是可以修订啊，只有四个根本戒确实超越时空，永恒不变啊，古今中外都承认啊，这个是善法。第一个不杀生啊，这一条的是吧，古今中外人都承认不杀生是善啊。啊，第二个不偷盗啊，第三个不妄语啊，第四个不邪淫。这个四条呢古今中外人都承认啊，那你就不必更改它了，其他的这些戒条的时候都可以随着时代修订的啊，精神不变了，做法可以改变啊，这个四条啊叫根本戒啊。那么也有呢啊，把这个不饮酒也加上去，也称为根本戒啊，这个都可以的啊，其他的都必须要因时因地，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做法。还有不成文的，不成文就是戒律上没有的啊，佛只讲原则，没有具体说出来的。比如说舍善法界，这个意思呢是叫我们修一切善法啊，这个就是戒律啊。那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标准一定要清楚啊。真正的标准呢，利益社会是善，利益众生是善，利益自己就是不善啊。利益自己自私自利吧啊，这是错了。所以善恶的标准搞清楚，只要是利益众生的啊。所以有人问我啊，刚才这个答案没说出来啊，漏税逃税 想多赚一点钱，我就跟他讲，中国历史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永明延寿大师，没有出家之前，他是国家税务机构里面的出纳，他常常就偷盗这个国税，偷盗国家的钱，他就放生。哎，我说你们偷盗啊，都能学到永明延寿那种心啊，那种心去偷盗，有功德没罪。过去在中国历代的帝王都学佛啊，绝大多数都是皈依三宝的，是三宝弟子，所以国家懂得修佛啊，啊，偶尔有不懂得修福的这些国家领导人，你偷盗国家的钱财替国家修福，这好事情啊，绝不是为自己享受啊！如果为自己享受，那这个罪过就很严重啊！像永明延寿大师，他这个盗国库的公款去放生，在修福，为国家修福啊。那么被发现了之后，要不要接受刑罚呢？要接受。接受刑罚了，绝不逃避。这是正确的。所以事情发了之后判了死刑啊！啊，那个时候死刑杀头啊！啊，这个皇帝知道这个事情啊，就吩咐执法的这个人员啊，把他送到这个法场啊杀头啊，看一看。他害不害怕啊？他如果害怕呢，就把他杀掉算了，他如果不害怕了，叫他回来见我啊。那永明寺上了法场啊，一丝毫恐惧的心都没有啊，甘愿接受国法的制裁啊，欢喜接受。那个监察长官就问他了，你为什么不害怕呢？他说，我以一条命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我值得了，我有什么好怕的？他说，我以一条命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我值得了，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个监斩官把这个话报告皇帝，皇帝召见，召见就问他，赦了他的罪，问他你有什么愿望？他是愿望跟皇帝讲，我希望能出家。好，所以皇帝成就他出家，做他的大护法，这成为一代祖师啊。所以像他那种心偷盗啊，行，没有问题。你要不是这种心啊，偷盗是为自利呀，那你这个罪过就重了啊。所以这个偷盗的时候是利益国家了，利益众生了啊，宁愿舍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那么由此可知， 就是一个公一个私啊，一切为公啊就是善，一切为私呢那就是错的啊。现在我们在新加坡每一天读华严经啊，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华严经，华严的境界太大了啊！常念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入华严境界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我们今天所思考的啊，我们要利益众生，绝不是利益佛教徒啊。当然佛教徒都包括在其中，我们要利益所有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啊，也不是单单想利益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我们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突破界限啊，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一律平等的利益，这是华严境界。用什么方法呢达到这个目的呢？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的还是教学。所以这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教育是帮助人破迷开悟，悟了之后他自自然然就断恶修善，那不要劝的了。我们今天讲的宗教教育，宗教教育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那么我这次啊离开我们道场啊时间比较久一点，好像有两次啊，两个星期六啊我没有在这边讲经啊。这第一个星期六呢我是到澳洲去了啊，澳洲给我一个永久居留，叫我去报道，所以我到澳洲去报道去了啊，拿到这个签证啊，非常难得，我也很感激啊，是澳洲移民部长给我的啊。所以我去报道之前呢，首先去看看部长啊，那么他同时也是澳洲多元文化部的部长，他是两个部啊，那我们总算是很投缘啊。去年我在布里斯本讲经啊，他来拜访我啊，很难得啊。当时我送他一部《大藏经》《龙藏》啊，那么以后啊，他把这一部藏经送到国会图书馆，在堪培拉，我去图书馆参观，看到这个经在里面啊。所以今年他亲自批准给我这个永久居留，非常欢迎我到澳洲去住。啊，帮助他推动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很感激啊。所以澳洲的语言非常殊胜啊。那么然后我就回到布里斯班，我们那边有个道场啊，我又到图文巴 给诸位同学说，我买了个教堂，天主教的教堂。啊，这个教堂买了之后，啊，教堂建筑的相当新，年代不久，啊，很新的一个教堂，完全保持教堂的原来样子，啊，连里面的门窗玻璃，他们天主教画的那个那些绘画了，都不要更动。为什么呢？纪念他们，啊，尊重他们，啊，但是里面呢，将来我们会做一个摄影棚，啊，我们在那个地方也组织了一个一个机构，向政府立案，啊，多元文化社教中心，啊，所以我不用寺庙。实在讲，大乘佛法就是多元文化社教中心，啊，那么这个教堂里面它有十字架，啊，有个耶稣这个玛利亚的像，啊，我们就把这个里面东西撤除，啊，干干净净，啊，用这个银幕，啊，我里面也不供佛像，啊，这是我到底是想的。这同学们问我，这法师呢，将来讲经的佛像，我说一讲经佛像就出现了，不讲经的时候佛像就没有了。用什么？我们用投影，现在这个电视啊，那个幕后的投影啊，所以我是收集这个世界上所有好的这个佛像，我们把它做成幻灯片，啊，用幻灯片来投影，啊，造一尊佛像，诸位想想看，花多少钱呢？人家造好了，我们就照一下，我们就拿来了，这个便宜啊！啊，所以我们佛像通通没有，世界上所有各地佛像呢，都在我们这里。啊，我们讲《华严经》，毗卢遮那佛就出现了。我们讲无量寿经，哎，阿弥陀佛就出现了，啊，所以后面用荧幕，用投影，啊，那将来别的宗教到我们这讲经呢，基督教讲经呢，耶稣出现了，啊，这个天主教讲经呢，玛利亚出现了，啊，这个好啊，啊，所以不讲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讲经的时候，祝福都现全身，祝神也现全身，这个好，嗯，这个不要花什么本钱，通通都来了，所以说完全一个很新构想的一个道场，啊，那么将来这个现在是澳洲许许多多的，人民都欢喜学佛，好现象。啊，那么我在那边呢，还是语言不通啊，啊，不通有不通的好处，省事啊，要通的话会累死了，所以你要晓得这有好处，不是没有好处的。那么我们的这边的培训班，我想了，将来我们的培训班呢，培训班有个英语班。英语班呢，搬到澳洲去，啊，在澳洲办，啊，那么接引澳洲当地的同学们，啊，这个华语班呢，我们继续在新加坡办，啊，英语班现在大概有，大概有十个人的样子吧，啊，将来他们到澳洲去，啊，那么那里面设备，它完全是全新的。完全是个新的概念，啊，那将来诸位同学有机会到澳洲去，啊，可以到我们那边去参学，啊，到那边去看看，啊，这个我们呢，将来这个多元文化的社教中心呢，设一个主任， 啊，主任我想请悟灵法师去当主任你们这个英语班都到那边去了。